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马克龙同普京通话，聚焦乌克兰核电站安全。因军援乌克兰武器存量大减，西方动员军火商增产。美强化生物制造战略能力，针对中国。路透社指，美扩大禁止14纳米以下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堵塞解除，美西港口等待靠港船只，由100艘锐减至10艘。以色列话，美11月中期选举前，伊朗核协议难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通话，讨论乌克兰核电站的安全局势和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不过由双方各自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起因方面讲法完全不同。法国爱丽社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核电站才是风险的主因。马克龙总统已经要求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所有武器，并且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建议，以确保电厂的安全。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在一则新闻稿说，俄罗斯方面提醒法国方面注意到乌克兰军队经常对核电厂设施，包括核废料储存设施实施的攻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呼吁就这个问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参与非政治化的互动。而上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已经再次呼吁在扎波罗热周边设置核安全保护区，并且紧急呼吁立即停止整个区域的所有炮弹攻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动员国内的军火制造商增加产量，以补足过去六个月来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而大幅减少的武器储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已经宣布，盟国军备高级主管将会安排会面，议定供应乌克兰并且重建本身武器储备的计划。奥斯汀上星期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表示，我们将会讨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能够怎样帮乌克兰未来的部队配备他们需要的最好武力。而国防部主管武器采购的次长拉普兰特亦都说，这场会议将会在9月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解决供应链问题，并且提升美军系统的互用性和互换性。此外，五角大楼已经向乌克兰供应了大约8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但是这种炮弹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通用动力公司才能够生产，每个月的产量只是大约14000发。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准备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业，加强对中国的竞争。据悉，该草案将会制定一项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战略，利用生物系统来创造一系列产品和材料，由新药和人体组织到生物燃料以及食物等范畴。但是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未公开。由于目前的 COVID-19 大流行促进了制定一份清晰产业战略的迫切性，除了医疗保健之外，美国还将会致力推动农业、能源和其他行业的生物制造。知情人士说，该命令将会要求美国应该怎样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制造生物基础产品和材料。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虽然在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就仍然准许高科技生产商转移到国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亦都特别担心，是否对中国先进生物制造基础设施过于依赖。根据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在下个月扩大一项半导体出口限制，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和晶圆制造工具的半导体。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 商务部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致函给三间美国公司，包括科磊、科林研发和应用材料，现在打算以信件内容的限制作为基础公布的新规则。三间公司都已经公开证实收到商务部的信件。在信里面，商务部禁止他们向生产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出口晶圆制造设备，除非卖方取得商务部的许可。上个月商务部亦都致函比辉达和超微公司，信里面亦都列出一些规定，指两间公司要停止向中国输出多种人工智能的运算晶圆。其中一些消息人士表示，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中共的额外行动，而这类政府通知令商务部可以绕过冗长的法律制定流程来迅速实施管控，但是只会适用于收到信件的公司。据日经亚洲近日指出，起因由于疫情传播，由2020年底开始的美西港口堵塞潮目前已经有所缓和。由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待的货船数量已经由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目前不够10艘。与此同时，运费亦都急速下调。9月的第一个星期，由上海到美西的货柜运输成本是3959美元，比前一个星期下跌了 23%， 创下2009年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报道警告，疫情大流行期间，航运市场蓬勃发展，海运托运人订购大量的新船。据英国知名航运研究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数据，2021年货柜船新订单比前一年增长 4.2 倍，创下14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这些船要到2023年或者更迟才能够完工，如果在大量船只投入服务之际需求就已经下降，那航运景气的衰退可能会卷土重来。在欧洲参与核谈判的各方对伊朗当局的谈判表示失望之后，以色列官员指出，他们不预期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西方能够同伊朗达成新的核子协议。以色列先前一直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认为该协议功能有限。现在以色列持续相同的立场，反对现任总统拜登寻求挽回伊朗核协议的行动，而伊朗目前将挽回核协议和终止联合国监督单位持续调查在当地三个核设施的铀浓缩挂钩，令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上星期六都极度怀疑伊朗究竟要做什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星期日在内阁会议简报的时候感谢欧洲能够将说话讲得直白。一些以色列评论员认为，官员相关的谈话是预见美国总统拜登不愿意在距离选举太近的时候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免被对手大做文章。以色列虽然并非是维也纳会谈的当事一方，但是对伊朗的发展就深感忧虑，并且直言只要外交途径行不通那阵，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部在定期情报更新中表示，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是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那么大。英方在推文中说，乌克兰迅速取得成功，对俄罗斯整体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乌军已经在大规模反攻行动中成功地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城市伊久姆的议会大楼挂起乌克兰的国旗，证明这个城市已经被收复。德国国防部长布雷德11号在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的访问中表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亦是在这里捍卫欧洲的安全，承诺继续提供乌国军援，无论要使多少时间。另外他亦提到，乌军近来取得的战果可望加速这一场战争的终止。 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在哈尔科夫州一带收复大片失地，俄罗斯军队防线不断后撤。地方官员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至少收复了40个聚落。不过，俄军在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亦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发大火。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今次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包括哈尔科夫的供水设施和一座火力发电厂，造成多地大规模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批评俄军，强调发电厂并没有军事设施，俄军的目标是要剥夺人们的光和热。停电范围包括哈尔科夫和顿内茨克全境停电，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苏梅部分区域停电。哈尔科夫市长切列霍夫亦认同俄军此举是为了报复，特别是俄军妒忌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的成功。切列霍夫表示，市区内很多地区在火力发电厂被攻击都失去电力，供水设施亦受到攻击的影响。中共的二十大会在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近日北京出现群聚疫情，涉及三间学校，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将500多名师生员工上个礼拜五晚开始被转移至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据美联社9月11日报道，截至上个礼拜，中国各地大约6500万人处于封城或其他严厉的封控底下。面对 Omicron 变异成传染性极强但毒性类似流感的情况底下，中共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引发被隔离者的不满。很多人在网上发泄不满，甚至和小区的大白人员发生对峙。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继续重击中国的经济，影响电子和其他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从今年4月开始的长达2个月的封城更是重创经济，促使外来劳工和外籍商人逃离上海。中国今个礼拜将公布经济数据，分析人士将分析中国各地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影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封城之外，很多地方几乎每日强制核酸检测、限制旅行、关闭公众场所等等。加州议会最近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该州农业用地的法案。美国之音10号报道，这个消息再次在全美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不友好国家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反对者就指出，美国应该加强监管而非一概论之。除了加州之外，美国现在只有6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6个州分别是爱荷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今年7月，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粟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2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租赁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但美国目前还未有规范外国个人和实体持有美国农地的全国性法律。目前还未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联邦法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表示，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对抗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但仍然有机会避免严重衰退。耶伦说，通胀太高了，我们必须将它降下来。耶伦告诉 CNN 知，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经济衰退风险。他说，这个肯定是我们正在监控的风险，但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我认为保持这种状态是有可能的。美联储寻求适度降温经济成长，压低通胀，同时不至于造成衰退的所谓软着陆， 令到通胀回落到 2% 的区间。耶伦说，我相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长远来看，如果通胀没有获得控制，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虽然美国2022年前两季的国内生产毛额出现萎缩，符合衰退的典型定义，但耶伦再次强调情况并非是这样。他强调说，我们并未陷入衰退，劳动力市场异常强劲，每个在找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两个职缺可供选择。路透社引述几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设法提供紧急资金给那些因为战争导致食品价格飙升的国家，并将在今日的执行董事会会议中讨论相关措施。这项计划首度被媒体披露，将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俄罗斯在2月底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升。消息人士说，这项计划将令到国际货币基金得以兜过普通资助计划所需要的条件，帮助乌克兰和其他因为战争而受重创的国家。但相关措施的规模和范围都还未确定。工作人员近来一直在这里讨论这项计划，预料在国际货币基金10月召开年度会议之前会举行正式表决。消息人士说，如果计划顺利通过，将暂时提高现有上限，给所有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快速融资工具和低收入国家适用的快速信贷工具之下，额外借入最多 50% 的配额。